他想说，哎呀，我那个老板不知道是怎么样子，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他满意我所做的，我所贡献的啊。那经过了一年，中间起起伏伏，有些人你们现在已经完全不 care 了，对不对？因为再过一阵子要回去了。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经历过，你第一次跟你现在的伴侣约会的时候，你第一次邀请他出来，他答应的时候，你要去负面的那个路上，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希望今天我邀请他去看的电影，去吃的饭，我要送他的花，他都能够满意，这样才有下一次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结婚多年之后，你还有珍惜他的想法，希望他满意你所准备的吗？我也想邀请你回想一下，你刚刚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刚刚受洗从水里面出来的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想说，从现在开始我要讨他的喜悦，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所说的每一件每一句话都能够荣耀他？但是事过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仍然来寻求他的喜悦呢？在圣经里面有两次提到合神的心意，第一次的时候是讲到说撒母耳要高立一个王，他说上帝已经不喜悦扫罗，他已经寻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个人就是大卫。经过了差不多1000年之后，在使徒行传又再说一次，又再说一次，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他的旨意。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出现过许多的人，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到许多的先知，到12个使徒，到保罗，在这么许许多多的人里面，只有大卫两次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到底什么是合神心意？你觉得今天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什么是合神心意呢？有没有人要尝试看看什么叫做合神心意？有没有？好，没有的话，中文有时候比较文言一点，比较文言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英文的不同的版本怎么说。他说合神心意是 a man after his heart， a man after his heart。 然后在不同的英文版本里面说到，什么叫做 after God's heart 呢？就是 who pleases me the most， who conforming to my will and purpose， 他愿意以我的心，以我的意志和以我的目的来为准则的。 whose heart beats to my heart， 他能够跟我的心律是一起跳动，他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He's the kind of man I want。He's the kind of man I like， 他是我喜欢的人。如果合神心意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合神心意不代表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有能力，不代表这个人是很有技巧很有恩赐，不代表他随时都有勇气，不代表他有属灵的许多恩赐，不代表他从来不跌倒失败，而代表的是这个人能够明白，能够体贴，能够喜悦，以神的心意 为喜悦，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来讨他的喜悦。如果合神心意是这个意思，那么大卫的身上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来体会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感谢神，过去这几个月我有机会特别反反复复的在读有关大卫 的圣经，在撒母耳记，在列王记，在一些地方就是去读有关大卫的。然后我发觉有几个层面，有一个层面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都很熟悉的是什么层面？大卫十几岁的时候就打败哥利亚， 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他的事迹，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故事。但是这几个月特别帮助我的是，在这些他人生的过程里面，他对神的一个心智和态度。当我研读了一阵子以后，发觉不但是这样，我发觉他对人的关系也是有许多值得我去学习的。然而最近我越来越发现，如果上帝只给我一次机会来和你们分享的话，我愿意分享的是他跟他自己的关系。他在他人生的过程里面，他有几次失败、犯罪、跌倒，到几乎没有办法有希望的时候，但是他怎么样能够从其中再一次的来回到神面前。我发现那个是给我帮助最大的，那个是给我帮助最大的。因此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合神心意的大卫，在他的失败的上面，在他的失败上面，他的成功的上面，不要说你们那些小朋友在主日学里面他们都听过了，对不对？拿着那个甩石，那个石头有多大，拿了几个，从哪里拿的，那个石头大概是一个像棒球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他甩的时候就打中哥利亚的前额。这个故事他们小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花时间。但是我愿意 花一点时间的是，我们来思想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有至少有三次他一败涂地，他一败涂地，但是在他的失败当中，他怎么样回转回到神的面前。那也容我这样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见得有机会像大卫这样子文治武功，有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大的功勋，这么大的事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那个差别是在我们的失败里面，我们有没有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你们都知道大卫第一个失败什么失败，最严重的失败，对，大卫第一个最严重的失败是拔示巴的事件，对不对？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讲到拔示巴的事件。然后第二个失败，你觉得他是在哪里？这个人失败得很惨，失败得很严重。第二个是他押沙龙的事件，他的儿子杀了另外的儿子，因为那个儿子呢玷污了他另外一个女儿，然后呢过了几年之后，他的儿子背叛他，以至于他必须要逃跑。这还不是他最后一次的失败，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失败在哪里？有没有？他在年老的时候有一次要数点百姓，事实上没有数点所有的百姓，他只是数点他的军队，他只是数点他的军队。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喜悦，但是很明显的，他的左右手知道上帝不喜悦，他自己也承认上帝不喜悦。后来为了这件事情，有7万人因此而死亡。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大卫，我们除了看他的丰功伟业之外，如果我们来看他的失败，这三件事情是让他跌倒非常深的。如果你不太熟悉，我们稍微看一下每一件事情。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押他的元帅去攻打，然后呢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之后第11章第2节到27节我们都听过，就是听见大卫有一天睡到太阳已经晨曦了，他从起来在阳台上面行走，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然后就打听他是谁，后来呢就接他来，他们就同房。他回去之后过没有多久，告诉大卫说我已经怀孕了。大卫就对乌利亚他的先生说，你回来，他在前线打仗，你回来回家去。但是他不肯回家，最后他不得不告诉他的元帅说，把他送到最危险的地方，使他 被杀，然后之后没有多久他就接他的乌利亚的太太到了街道宫里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最后一句讲到，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怎么样，甚不喜悦。前面我们刚才读的是合他心意，现在已经到了上帝甚不喜悦。好，这个字比较小没有关系，你就大概听过去就可以。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亚沙龙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子。那他有个妹子，妹妹叫他玛，非常的美貌。结果呢，大卫的一个大儿子暗嫩就心里面想要跟他亲近，所以就听了朋友的劝诫，就把他骗来了。骗来了之后呢，这个妹妹跟他说，你不要玷污我，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你可以跟父王讲，在当时是容许的。但是他不肯，他就把他玷污了，不但玷污了还把他赶出去。他说那个妹子就说，你这样做的事情是比你刚才做的更恶劣。但是他就把他赶走了。之后他没有地方可去，他到亚沙龙他的哥哥那里去。然后呢，大卫听见这事怎么样，就甚发怒。但是呢，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过了多久，不是两天，不是两个星期，不是两个礼拜，不是两个月，过了两年，亚沙龙设计把暗嫩给杀了。杀了之后，亚沙龙就逃跑，逃了三年，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也是大卫的左右手跟大卫讲，让他回来。大卫同意了，让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又有两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不跟他讲话。之后再过了几年，亚沙龙起来叛变，笼络人心，然后到了希伯伦，从那在那里称王。这个时候大卫听见了，大卫听见了，就带着他的人急速的逃跑。然后中间有些朋友就去永立新的王，有一些人仍然跟着他，一直到后来他的军队还是比较训练有素，以至于当亚沙龙来派人来追杀的时候，最后也是他的左右手。这个约押这个人很有意思，如果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读读看。这个人，这个人很有世上的聪明，这个人很有能力，这个人做他的元帅。但是最后大卫非常倚重他，但是一直到最后大卫却让所罗门把他杀了。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约押这个人。但是我们今天不谈约押，我们就谈亚沙龙的事件。然后最后是约押把亚沙龙刺死。大卫听见亚沙龙死，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上了城门去哀哭。他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一个父亲的心肠。这是他第二次的大的失败。第三次他年老的时候，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刚才我们提过了约押对不对，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的反应是什么？约押的反应是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增加百倍，我主我王啊，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约押很清楚知道大卫做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怎么样，圣经上记得说，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所以他就出去数点。九个多月之后数点完了，回来告诉他说，有几十万人这里，有几十万人那里。那个时候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自己说，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怎么样，甚是愚昧。 胜似愚昧。你想想看，这个大卫我们所熟悉的是文治武功都非常行的，他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是一个能够讨扫罗喜悦，但是功高震主，让扫罗开始疑心于他的人。他是在逃跑的时候被跟随他的人以诚相待，以至于跟随他的人从400人到600人到十几万二十几万人，以至于当他30岁的时候，他在犹大被高利，第二次被高利为王。他年轻的时候被撒母耳高利说你要做 以色列的王，他在30岁的时候被犹大，在犹大在希伯伦高利做犹大的王，到37岁半的时候在以色列被其他十个族支派的高利，他成了全犹大和以色列国的王。37岁半一直到他70岁死亡，他征服了许多的国家，让四边的民族都不敢再来攻打。他不但建自己的王宫，他想要建圣殿，上帝不许，他就准备材料，他建城墙保护人民，他有许多的工业攻击，但是他在这三件事上耶和华甚不喜悦，他自己承认我甚是愚昧。他看见他的家人，儿子玷污女儿，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儿子起来背叛他，这三次失败是他人生里面极大的污点。但是你要说弟兄，大卫是这样的人，今天跟我们什么关系呢？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我没有他这么能干，我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建立我的工业，我不过是一个本本分分在工作上，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参与的人而已。那上帝就提醒我，他的失败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第一个失败是当他为帅的时候，他本来应当带领他的军队去打仗，但是你记得他的最后第一节说什么？他仍然住在哪里？住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到前线去，他可以 delegate， 他不需要到第一线，但是他要带着他的军队，这是他失败的开始。当一个人失误于职守的时候，当一个人不再在乎上帝给他的职守的时候，他就陷入到那许多的试探和网络当中。我们都记得他的跌倒是看了一个裸露的妇人洗澡，他就去行了淫。但是你知道吗？他除了行淫之外，他还有说谎，对不对？他说谎，告诉乌利亚，他设计让乌利亚带着他的亲手信交给约押，让他被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他谋杀。所以大卫这一连串的罪是起于哪里？起于他疏于职守。我们在神的面前，难道上帝没有给我们职守吗？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当我们疏于职守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犯罪里面，而那个试探连大卫都受不了，更何况是我们呢？更何况是我们呢？他第二个失败是当他为父的时候，他看见家里发生事情非常的愤怒，但是两年没有讲一句话。他疏于管教，使得国家陷入内战。弟兄们，容许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许多时候有情感，有情绪，有肉体的反应，发怒，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沟通和处理，以至于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我们跟同事的关系，我们跟同工的关系，大卫非常的愤怒，两年没有处理。亚撒龙杀了他哥哥之后逃跑三年，他不愿意面对。过了三年，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他又两年不跟他讲话。难道这样的失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我们容许一些小小的误解，容许一些心中的疙瘩，让我们任其做大，以至于孩子仍然在家中，我们却渐渐失去了跟孩子的关系，以至于孩子长大之后离开家，他没有一个动机想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求神怜悯我们。但是这个不但是弟兄，姐妹难道就没有吗？姐妹难道就没有吗？求神来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职责上，很多时候在上帝给我们的位分上，在为父的角色上面，我们疏于管教，疏于沟通，疏于处理。圣经上说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是他却2年的时间，之后又5年的时间，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场面。第三个，上帝给他的位分他是做王的。他在他年轻的时候祷告，他说，上帝，你知道是你在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依靠这些曾经帮助他的这些大能的勇士，他认为那些树木是可以让他有安全感的，他认为在这些的里面他可以安度晚年。但是当人有骄傲的心的时候，上帝就非常不悦纳。当人依靠除了上帝以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跌倒了。我们自己就要跌倒了。当他疏于问责，当他的元帅约押跟他讲说，你何必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但王的声音胜过元帅的声音。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身边能够放下一些愿意跟我们说真话的人。那个 accountability 是我们在个人的软弱上面常常就忘记了的，常常就自以为是，常常就自己想要做的就非要这样做不可。但感谢上帝，他在我们身边有时放下一些人，愿意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如果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早就陷到更大的软弱当中了。因此当大卫在他为帅的立场上面，他疏于职守，以至于陷入试探；当他为父的角色上面疏于管教，以至于陷入内战；当他为王的身份上面疏于问责，以至于陷入犯罪。而且一个做君王的，一个上帝所设立的领袖，他的失败是影响非常重大的，非常长远的。你想想看，他第一次的失败，生下那个孩子，结果怎么样？死了，对不对？拿单对他说，跟他讲了一个比喻，然后最后他说，大卫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个富有的人们这样做，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人。他不但他的儿子死了，他后面这些孩子给他造成的困扰，使得他没有办法能够在他一生为王的岁月里面，将他的心力都来管理，都来荣耀神。第二个，他的失败，当他疏于管教的时候，不但是兄弟阋墙，而且呢造成内战。但是你看见大卫很宝贵的是，他听见亚沙龙要来耶路撒冷，他立刻带着他的军队就跑。他说，恐怕他来之后不但伤我的命，他要杀了全城的人。他到那个时候，他的心都还是系着这些百姓们。当那个祭司要带着约柜跟他一起跑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你带着约柜留在耶路撒冷，如果上帝喜悦我，我还会回来，如果上帝不喜悦我，就任凭他吧。他至少在失败当中，他还有那样一个理智和了解，知道他不能够牵连，他知道上帝仍然掌权。他第三个失败，当他这样数算了之后， 另外一个先知来跟他讲，你有三个选择。他听了三个选择之后，他跟他讲说，我宁可我落在上帝的手中，也不希望落在人的手中。所以立刻有七万人就死于瘟疫。你想想看，一个做领袖的如果在失败的时候，他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他的影响会有多大呢？而这个人大卫，这个人之所以一次又一次能够从深坑里面爬上来，我们都知道他的祷告，对不对？诗篇第五十一篇，他认罪的祷告，他在感谢神。你知道大卫写了多少篇诗篇吗？礼拜五晚上我跟赵州很抱歉没有去小家聚会，因为知道说平常没有时间专心准备，所以礼拜五回到家之后就开始闭关，把车库锁了，就不再出去了，然后就在家赶快读圣经准备今天的。但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速读了一些诗篇，他至少写了73篇，将近一半，有人说75篇。当你读过那些诗篇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个地方让我看见，他把它分开来，他试着去分，是大卫在做王以前写的诗，大卫在做王的时候写的诗，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写的诗，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写的诗。然后你就照他那个不同的时间去读的时候，你就发觉每个时期真的不太一样。但是从这些诗篇里面，你看见大卫是一个跟神有紧密关系的人，而那个关系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不断在建立，以至于当他跌倒失败软弱的时候，他可以爬回来，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诗篇第19篇讲到，这是他还没有做王之前写的，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是一个很单纯的诚挚的一个年轻人的心灵。但是当他犯罪之后，当他犯罪之后呢，32篇就讲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哼，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第51篇我们都很熟悉，他求神来洗除净尽，让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他能够掩面不看他的罪，涂抹他一切的罪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之所以有一部分讨神心意的喜欢，合神的心意，不是因为他一直都是成功的，而是因为他在失败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回到神的面前。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却像扫罗一样，把那个罪过推到别人身上，然后就躲避神的面。这是大卫跟扫罗极大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大略的估算，大卫他的一生30岁做犹大王，70岁死掉，他们估计他可能是48岁左右的时候犯了奸淫的罪，杀了乌利亚。然后呢，50岁生所罗门，51岁暗嫩就强暴他嘛，他的儿子，53岁亚沙龙就杀了暗嫩，56岁亚沙龙返回耶路撒冷，58岁大卫总算见到愿意接见他的儿子亚沙龙，62岁亚沙龙就叛变。你想想看，他人生最顶峰的时刻就是这40-50岁的时候，但是却因为他的犯罪让他一再的逃跑，让他没有办法专心在神给他的使命和赐福的上面。而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这个年纪，在40-50岁的年纪里面， 求神来警醒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输于我们的职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从上帝那里学习为父，让我们能够知道不让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志意、自己的倚靠成为拦阻上帝赐福的管道。你说我没有，我们真的没有吗？我们真的没有吗？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就渲染我们所做的，我们讲的比我们真正心里的动机来得更美好，但是我们的失误，我们的软弱上，我们就常常遮盖隐藏，甚至用谎言。我自己都犯过这样的罪，我自己都知道，所以我才会知道说我们人心是多么的可怕。我们常常很自然的就会想一些方法来保护自己，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发怒来找正当的理由，我们来为自己找理由，以至于不愿意跟孩子来沟通，因为放不下颜面，因为不会道歉，以至于积蓄愤怒，以至于产生距离。你说我们没有依靠自己，我们没有骄傲，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兵，几十万的兵在我们手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银行的数字吗？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世上的职称吗？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能力吗？当我们依靠这些而没有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是犯了同样的罪吗？以至于当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 take it for accountability。 你看看现在有多少的人在华人当中，在美国里面，多少人在信仰上曾经大大被上帝使用的人，却一个又一个在不同的地方软弱跌倒。有一些是我认识的人，我在年轻的时候被他受到极大的影响，这样的失败绝对不只是在大卫身上，而很可能在你我的身上。而大卫的年岁，当他48岁50岁的时候，正是他已经一切都巩固的时候，一切都驾轻就熟，一切都 a walk in the park， 以至于犯了极大的罪。我自己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就犯了一件极大的罪，而上帝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他就管教我，让我无处可藏。我是一个从小不喜欢念书的人，所以我的妈妈呢就有孟母三迁的智慧，她不是带我翻三次家，她是让我换三个小学。那每个小学呢进去混一混，大概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了。然后呢在中间有一个小学的时候，哎，老师就说你去做班长，我说好，那就做做做，然后就发觉说，哎，下了班反正还有时间，大家就留在学校做作业嘛，一开始就乖乖做作业，后来发觉说作业多不好玩，所以有些人做作业我就跟其他人去玩，玩完了第二天就跟那个来收作业的那个叫什么区长还是什么排长，就跟他讲，哦，我作业老师已经看过了，他们知道我是班长，所以他们就不敢多问啊，就这样过去了。假以时日，你看看人心多可怕，那个时候还小学的时候，后来有一天老师就说，哎呀，我们那时候是可以体罚的时候，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不行。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讲说，这个打的这个板子哈，实在是太容易断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找一个藤条？太好，我这个人就怎么样，讨他喜悦，对不对？讨他喜悦，我就去找了，找了一根不算细的藤条，大概有这么长，拿去给他。结果第一天被打的是谁？就是我，因为那一天那个排长受不了了，他说你每次都说是老师看过了，我就去问老师。然后就怎么样，东窗事发，对不对？然后老师说我什么时候看过你作业？所以第一个打的是我。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不用人家教我，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 focus 在我们的失败里面，而是我们要看见这一位蛮有恩慈的上帝。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失败，努力去做好，那仍然是我们自己在做，仍然是我们自己在做。但是除非我们认识这一位不改变的神，刚才诗歌唱的不改变，从昔在今在直到永远的神，那么你就发觉大卫之所以可以回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而当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上帝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这礼拜好，我们这两个时代就不太多念，这两篇是他晚年的时候写，你就发觉他的就柔和很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曾经软弱过。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永远怀怒。这是他老年的时候写的哈。然后145篇也是有恩典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凡跌倒的怎么样，耶和华将他扶起，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你看见大卫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当他走过这一切的时候，他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这里面看到一个见证，是在 Dallas 附近的一个教会叫做 Gateway Church。 这个教会呢大概有20年多一点，这个牧师刚刚58岁左右，他从去年底11月开始到今年，他在德州东部一个最大的监狱，有4000多人的监狱里面开始一个施工。那个4000多人的监狱里面只有2000人是比较 light， 就是说不是那种重刑犯，还可以自由选择来参加聚会的，自由选择参加聚会，所以大概有2000人左右。从去年底开始，他们在那边不是带一批人去办布道会。这个牧师说，我为你们祷告了多年，我巴不得我们在你们当中成立一个教会，你们当中做招待的、做唱诗的、做 media， 通通是犯人，通通是犯人，然后在里面敬拜赞美。2-3个礼拜前他到那里去带崇拜，整个500多人里面欢喜快乐。然后呢他们是同步，所以跟另外6个 campus 通通看得到，然后说那6个 campus 的人通通欢迎你们，这些犯法的人在里面高兴跳舞，在里面鼓掌，因为这些是被社会所遗忘的。我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心在神面前。这些人不像我们很多时候教会，诶，有些人到休斯顿到奥斯汀就礼拜天就不在，对不对？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只有选择是什么？我要么来参加做礼拜，要么就在我牢房里面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崇拜里面都是超过500人，那已经有300还是500已经愿意受洗了。你想想看，他们是一群非常需要的人。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这个牧师。这个牧师他自己承认，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犯了极大的罪。他说我从小是跟我爸妈到教会的，我8岁的时候就填了说我要成为基督徒。他10几岁的时候就跟着一个牧师，那个牧师觉得他很有恩赐，带着他去带领诗歌去分享见证。但是他一直到19、20岁结婚之后，还是跟着一两个牧师这样跑的时候，他在做完见证带完诗歌出去就 take drug。他在妈妈在诗班练习的时候，他就在主日学教室跟一个女孩子发生不好的关系。所以到教会不代表什么，参与教会的活动还不是不代表什么。一直到有一天他被上帝 knock on， 他在一个 motel 里面，他在一个 Kentucky 还是哪里一个地方在带领聚会，旁边是一个带他的牧师，他在那 motel room 里面祷告，他才被神光照。他说我完全的转向，他说我以前要改这些我改不了，我吸毒，我抽烟，我喝酒，我犯奸淫， 但是我仍然可以在台上面来带领。那个牧师说，你怎么可能这样子？他说我试过，我做不到。一直到那一天他祷告完，他说，上帝，我完全交给你，我愿意照你的旨意行，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意志。他开始被上帝使用，他开始被上帝使用。我因此也要鼓励你和邀请你，感谢主，你礼拜天早上在神的家中，感谢主，你在教会的服事上有参与，感谢主，你做了很多在幕后的一些事情，在帮助教会。但是我巴不得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巴不得你是一个讨他喜悦的人。就像刚才带领敬拜赞美的姐妹一开始说，好不好，你们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微笑，就是那个很甜，很我那时候就在想，主啊，我现在所做的，你在天上会不会有这样的微笑？主啊，我们在人的面前所服侍的，你在天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微笑？我们在教养孩童的事上，你是否有这样的微笑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是否也让你有这样的微笑呢？不在乎人认为我们是否成功失败，或者一无是处，但重要的是上帝，你怎么说？你怎么说？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那个教会，我刚好这礼拜看到另外两个教堂，这两个教堂都在英国，都有1000年的教堂的历史，却不约而同在最近这一个月闹了一些笑话。有一个教堂里面，他说，我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观这个教堂，我在里面放了什么9个洞的高尔夫，让人可以进来打高尔夫，顺便可以看见这个何等雄伟的这个教堂，1000多年以上。然后另外一个更过分的是，他在教堂的前面装了一个50尺高的一个滑楼梯，然后那个主教居然还在滑楼梯的一半在那边讲道，说我相信上帝是有饭的，我们要这样子来吸引人，让上帝被吸引。当你看到那样报道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现在那个已经拿下来了，那个已经拿下来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属神的儿女要靠着这些东西来吸引人到神的家中，那我们不只是小小的失败，不只是小小的失败，我们真的要回来思想，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英国的我就不放了，也是这礼拜看到的，有一个人，一个牧师装作是猫王，然后到各个教会去演唱，为的是让有更多人愿意到教会来，那个我们就不讲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从这礼拜上个礼拜五开始，有一部电影出来，叫做 Overcomer。 你们都看过这几个人前面的一些电影，对不对？我看到有人点头了。 War Room 或者 Courageous 或者是 Little Giant 或者是这些Facing Giant， 我鼓励你去看，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城镇里面，最大的制造业被关门了，跟我们是不是有点像？应该不一样了哈，应该不一样。但是呢，因为关门之后，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教练，但是他的这些球员呢，是家庭因为没有工作就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呢 budget 也 cut，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校长跟他说，那这样你去带那个 cross country 去跑步的。他说我讨厌跑步，我也不会。他说没关系，你就去。去的时候他就去，结果最后只有一个人参加。但是这个是一个我相信你看了会受感动的故事。虽然评价不好，一直都是这样，基督徒的电影很多时候评价不好的，但是呢，我鼓励你不要第一次就是等到将来有 DVD， 然后回到家里在客厅里面找一群人来看，将来可以，但是第一次你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我现在发觉有时候我们太方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专心去想。有时候让你坐在电影院里面， 不能够拿手机，然后呢去体会，去思想，去想上帝要给我们的提醒， worth it， 绝对值得，绝对值得。所以你将来可以用这些电影去做传福音，小家邀请茶会福音都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在 Victoria 已经有上映，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你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个电影，它里面讲到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 identity 是什么。他说当你找到你的 identity 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热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会失败，大卫有失败，这个里面的男主角有失败，刚才讲的这个牧师 Robert Morris 有失败，但失败不能让我们离开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让我们离开神，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放弃让我们离开神，是我们自以为是的自义和我们所依靠的 number， 依靠的地位，依靠的职称，依靠的这一切使得我们离开神。因此求上帝来提醒我们，在要去退休会之前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为自己来预备，为这些退休会的同工们祷告，他们实在是付上极大的心力，为还要来参加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祷告，更是为自己的预备祷告，让我们在那个聚会里面，在那个营会里面可以遇见神，可以将自己失败放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恩慈怜悯再一次夺回我们，使得我们再一次站在神的面前，守节心清的来服侍他。当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第十三章三十六节就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不要小看这句话，遵行了神的旨意。你记得耶稣怎么说，有人称呼我主啊主啊，但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都觉得好难好复杂，那个第一步就是放下自己的旨意， Give up our will and take his. That's the first step to follow, to do his will. 我们去祷告。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到你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会做什么，也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你仍然蛮有恩典蛮有真理的，在等候我们，迎接我们，挽回我们，洗净我们，重新建立与我们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不要错失这样的机会，帮助我们清楚地面对，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并且求你的赦免，再一次与你有甜美的关系，愿意放下自己的意志想法，而愿意顺服明白你的心意，成为一个在这个时代合你心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再次谢谢王长老的信息。首先我们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有没有？OK， 都是老朋友。好，那这里有几件事跟各位加速跟各位分享一下。再次谢谢王长老的信息。那接下来等一下是长男主日学由文斌弟兄带领在201欢迎大家参加主题是祷告的黄金法则我想是可能是最后一个另外就是也欢迎大家参加周三的祷告会另外就是下午的这个第八届民事学生的欢送会，我们看第四项12点到1点半，午餐是在隔壁的gym 那另外就是一点半到两点半，我们有节目在大堂举行哈，欢迎啊踊跃参加。那第五项呢，我想教会的退休会大家都已经收到那个教会给大家的报名参加的费用哈，确认通知都发出去了哈。那所以请你将支票交给雅慧或淑兰姐妹啊。那你如果对收费的标准细节想要知道的更多的话呢，在接到那个公布栏上面请参考。另外教会要我提醒各位就是如果你分配到住那个 hotel 的 room 哈，他那个床那个枕头棉被哈，床单都有哈，那个毛巾也有，但是你要准备你自己的盥洗用具哈，就是牙刷、牙膏牙线，或者是一些打理需要的东西需要你自己带哈。那如果你是分配住到 dorm 的话呢？就是一张床，他提供的就是一个床垫啊，所以你要带床单，你要带棉被、枕头啊，那盥洗的用具还加个上毛巾啊，这些东西。那因为我们都是大部分应该是都是开车过去哈，所以应该这个位置没有问题啊。你想要带什么，你认为要住的最舒服，你把全家都搬过去，我想也没有问题啊。OK， 就是提醒各位哈，因为已经时间很快的就要接近了，那第二项我们继续为 Alan 蔡还有他的家庭在新北市他向百货公司的员工分享福音，还有为罗湘英牧师来祷告哈，在新竹特殊儿童家庭来分享福音。我们也为新学期的开始每个家庭儿童老师孩子来祷告那就是也为公司开车平安顺利祷告那在其中的弟兄姐妹我想很大的压力真的求神加添智慧能力也让他们每天都能够归回安息重新得力我不知道我有没有 miss 掉什么。OK， 新的朋友，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哦，感谢主，欢迎呀！好，谢谢，欢迎欢迎。OK， 如果你有兴趣去听英文讲道的话也欢迎Boston 牧师Reformed Church 的牧师好，还有没有其他要报告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站立唱三一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Amen。 请坐，默祷。